你好俄罗斯节目。
2023年 有32个国家的 340多名外国学生 进入俄罗斯创造型大学深造，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这里接受世界公认的古典戏剧教育。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了在莫斯科担任戏剧导演的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毕业生刘一晨，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对俄罗斯和中国戏剧传统的看法，
以及与俄罗斯演员合作的感受。刘一晨来自中国山东潍坊市，他很早就对俄罗斯文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喜欢读契诃夫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他在本国获得了语言学学士学位，后来决定在俄罗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刘一晨渐渐地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他在一所不大的学校里演出过， 后来又在学生剧团里演出过，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戏剧联系在一起。要知道，刘一晨家里没有谁与俄罗斯有什么联系，他是家里第一个想来到这里求学的人。他21岁时来到俄罗斯，刘一晨几乎是从零开始学的俄语。
当要对进入哪所大学做出选择时，无疑是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
要知道，他是俄罗斯首都著名戏剧学院之一，青年导演刘一晨说：“
我当时没有想说在俄罗斯学戏剧，我本来是想说去俄罗斯可能读文学类的研究生，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在还没有就是开始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看到了一些。”
就我本来就很喜欢戏剧，然后看了一些戏，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试一下，要是考不上就算了。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吧，就是考上了戏剧学院，然后就这样。他为广大观众导演的第一部大型作品是根据老舍戏剧改编的《茶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茶馆》是一部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作品。据刘一晨观察，俄罗斯观众对中国作品知之甚少，
所以他决定导演这个经典的戏剧作品，刘一晨说。但其实中国戏剧也好，中国文学也好，在俄罗斯受众很小，大家都其实不太知道关于中国的文学，就是不是很广泛，不是，就是接受度没有很高，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会想说，那老舍的话，我就查了一下资料嘛，我发现其实老舍是有一本的，而且不只是茶馆，就是老舍很多作品都是相对来说一本比较多的一位作家，而且其实我个人也在就是不提俄罗斯受众的前提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老舍这个作家。后面我就想说，那我就从中国的文学经典，相当于是戏剧经典里面想选这样一部作品。 也算是怎么讲，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欢，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经典怎么讲呢，更多的带给俄罗斯观众吧。然后我自己，而且但也不是说因为它是经典我就选它，只是说经典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我自己对这部作品本身就很喜欢，就是这个文学作品，这个剧本我本身就很喜欢，我觉得在这一部文学作品里面呢，它是有一些共通的
东西的，就相当于是它很大一部分当然是基于中国的文化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此之外还有很多全人类共通的语境。有趣的是，刘一晨在俄罗斯的创作生涯始于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他撰写的论文是用一种自己完全陌生的语言，俄罗斯多民族语言之一的达达语发表的。
刘一晨告诉我们说，我的毕业戏作品是在达达斯坦拍的，《茶馆》是我在俄罗斯拍的第二部戏。实际上，在达达斯坦拍摄的戏是达达语，当时也是当地剧院和学校的合作项目，可以给学校的学生更多的排演机会。而这家剧院就是完全以达达语进行演出的剧院。 当时给我的要求就是选一个俄罗斯的材料文本，然后在剧院用达达语演出。
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编排一部话剧，对刘一晨来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种经历与他在俄罗斯第一年的生活经历很相似。当时你虽然不知道所用的单词是否正确，但人们还是明白你的意思。 刘一晨接着说，
就是虽然我会说俄语，我也大部分能听懂，但是因为要说戏剧的话，其实相当于说虽然我在俄罗斯生活，然后也可以做翻译之类的，但是我毕竟不可能像俄罗斯的，至少我吧，我不可能像俄语母语者那样去使用俄语。然后就是在平常跟大家交流过程中，虽然我已经在俄罗斯生活很久了，但是还是会经常有我听不懂的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用俄语进行工作，虽然我能听懂很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百分百全部都能听懂的。然后其实尤其我刚来俄罗斯的时候，我就完全不会说俄语嘛。然后你像大一大二大三，就是在一开始还没有到现在的时候，我的俄语水平也比现在更差。然后那个时候不懂的就更多，但是排练还是要排，所以说也就是语言不通，可能对我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然后觉得语言不通的话，它其实虽然一方面它会影响可能你对这个台词的把握呀之类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其实会给我带来另外一种准确性，就是我可以通过如果演员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演我来判断是不是演的达到了我想要的，就是我能不能看懂他们在演什么，就这个也蛮重要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听得懂台词，就去更多的去听台词里面的内容，然后可能在我们听不懂台词的时候去看，就能发现演员的行动是否更为准确，表演是否真的是我心里想要的那种准确的表演。
这位中国导演表示，与俄罗斯演员们合作对自己来说并不难，出现的任何困难都可以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加以克服。刘一晨在跟我们分享创作体会时说，
难也不难，就是讲难的话是因为毕竟相当于是有一个文化的稍微的差别嘛。因为哪怕虽然我在俄罗斯生活了也有挺好几年了，而且我在俄罗斯的戏剧学院学习毕业，所以其实我还是相对没有来过俄罗斯，或者说是在俄罗斯待的时间很短的中国人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了解比较贴近这边的剧院的文化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是一个外国人，跟真正的俄罗斯人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文化也不一样嘛，然后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不难呢，在于我合作的，目前来说合作的演员都是非常非常高水平专业的优秀的演员。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我觉得演员的专业性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些困难点。他们就是从演员的专业态度和专业能力上都非常非常的高水平。所以以至于首先在态度上，他们不会说因为我语言不通或者说有很多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就很消极，反而会因为这些困难呢非常积极的帮助我。
刘一晨认为，俄罗斯戏剧与中国戏剧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可以相互渗透适应改变。他说，
因为中国的戏剧其实现在主要分为，就跟俄罗斯不太一样，因为相当于在俄罗斯我们更多就是讲这就大主流的话，我们还是说是欧洲的戏剧传统，或者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就是Lev Stanislavski， 然后像中国的话，其实一部分是有非常经典的中国传统的，比如说戏曲，京剧也好，昆曲也好，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和就是20世纪才传到中国的西方的，就是以斯坦尼体系为主的这样一个欧洲的戏剧流派。那现在其实这两种在中国都非常的普遍，只不过但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剧场或者说表演方式。然后在中国有很多人对戏曲和戏剧，就是我们讲怎么说呢 drama libaskarim psychologicheski teatr， 我只不过是不太知道这些词就是怎么更准确的用汉语说。对，相当于是就是这种把这种剧院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做结合的尝试有很多。对，所以其实 要说区别的话，首先就是种类就不一样，然后再细分到中国的，如果我们说中国的斯坦，就以怎么讲话剧和俄罗斯的戏剧表现就是相较的话，他们又有很多内部的不同，因为毕竟这相当于是，如果我们从话剧的角度来讲，它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而且主要是当时前苏联的时候有一批俄国专家，他们就是当时的苏联专家，他们到中国去讲授了很多关于斯坦尼体系的怎么讲，就是就像我们带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更体系化的这样一些知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后面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好，或者更多的就是戏剧表演方法。
在茶馆编剧中恰好出现了这种融合和渗透，原剧本有60多个角色，导演刘一晨和剧作家乌里扬娜·佩特洛娃在针对俄罗斯观众的文本改编、选择主要故事情节以及减少内容方面做得很好。
茶馆是用老北京话写的，在翻译它的同时要想保留北京当时生活的所有细节并不容易。较难改编的不仅仅是剧本本身，还有剧中的幽默感。在排练过程中，导演和演员们在如何最恰当的用俄语表达某种短句，可以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戏剧是音乐、歌曲、舞蹈、动作甚至武术的综合体系，观众往往只能通过演员的某些手势来理解某一角色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茶馆》这部剧目根据俄罗斯观众所具有的心理剧规律进行了改编。正如导演保证的那样，这个剧目将观众带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有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哲学。
与此同时，剧目本身反映的历史事件完全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人中产生共鸣，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的故事，是一个如何在困境中寻找个人幸福的故事。